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好，我们呢就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头回答听众朋友所有各式各类的疑难。你敢说我们敢回答，那我们回答的不好你就批评我们就好了哈。那其中呢真的收到一位批评呢，就是手机尾号9153，就说能不能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要提说别神的名或者异教的思想呢？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口不提别的神的名号，我听到你们讲说别的神名的时候呢，我心里头不大接受，谢谢。
哦，真的很痛苦啊，因为呢提别神的名号的确浪费我们的播音时间，但是不提的时候呢要讲很多的解释，你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呢，就很麻烦了。
哎，另外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圣经里头有没有别神的名号？
哎，有的。
对啊，
巴利
啊，巴
利啊，
哪有天后啊？
圣经有天后的。
哦，
是啊，在旧约里面呢、啊、你不要说没有啊。
哦，
这个很清楚的啊。
啊，我要搜一下，这个我不太熟悉、啊、所以呢啊我没预备啊。
我告诉你，因为我都觉得奇怪，我的拆船老师说天后，
是翻译的问题，
我说圣经有吗？我读了很多次，原来我真的忽略了，真的有天后。
好，待会儿放这个栏目的时候我搜一搜这个天后啊、
嗯、
那所以呢就是其实圣经里头也有其他神明，巴利啊，什么你说的天后阿斯亚斯他路
啊，
其实都是面对一个多元的宗教的世界里头，我们怎样表达我们的神才是真神呢、这个很重要。你就告诉他人、哎，你信的有什么的情况，我信的有什么的特色，那你就要告诉他们。好了，那现在我们回答一些其他的迷信的问题。
嗯，
哎，这个很特别，手机尾号9894呢，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我们大地里头的名山大川，那个迷信的色彩太重了、嗯、我去过泰山很多次、哦、从没有想去，因为里头又有庙啊又有什么的。然后呢黄山呢啊，虽然呢很漂亮，里头还是有迷信的那一套，所以呢不适合我们基督徒。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泰山和黄山我都去过，我觉得呢我上的山呢没有受那些啊他们拜的偶像影响的，我看到的就是神创造的奇妙，哇好美丽啊。在啊黄山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的云海，我告诉你，我去的时候有人说不一定能够看到，但是我看到，我知道我的神是何等的伟大。
所以童真牧师就没看到庙，只看到神的奇妙。
对，应该是这样说。
我跟你说，你说这个庙先来还是神的奇妙先来呢？
神的奇妙
当然是啊，神的奇妙千百万年，你这个庙顶多几百年，所以呢、你想想我们怎么会因为一个几百年的东西而忽视了这个几千百万年的事情呢？
对啊，
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到什么是先什么是后。第一，第二就是这个山迷信色彩重，所以更加需要你在山上做盐做光，你就不要在山上乱丢垃圾、不要在山上，你好好管理那个山，爬山的时候跟你身边的人分享信仰，你就把这个真光带进去、
你看到那些崇山峻岭你就感谢主，哇你的创造何等美，让周围的人都知道其实是神创造的。
哎，还有一个方法，去国外的山，国外的山没有庙，这个是方法可以解决你啊不能爬山的那个烦恼。好了，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儿了。
主啊救救我。
好，手机尾号8783王姊妹呢，她就说 我住房呢，四面八方，楼上楼下，对面全部都是用迷信加害我的人
啊，
怎么办呢？除了祷告以外，
你有被迫害症吧？他们做什么怎么会加害于你呢？你这样看呢，太小看我们的神的保护力。
嗯，对，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哪怕外面有很多的迷信逼害你的时候，真神如果在你身边，这个圣灵在你心里头，你完全不惧怕。
就是这样啊，你不需要惧怕那些，因为那些呢只是人摆上去他们门口的啊，他们以为可以保护你们，但是保护你的更大。你知道吗，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那里说什么了？在你们心里的，就是我们信徒心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所相信的神是创造的神啊，他们放在门口啊，放在他们家里的东西只是人手所造的。
还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王姊妹呢心里头觉得有一些的心里头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担忧。那我鼓励你除了见牧者以外也见见心理医生，因为有些时候呢可以跟他们聊聊，可能呢有些东西吃个药呢就能解决的，而不是单单就在这里每天就说外面很多的人啊，
我反对，我反对吃药，
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不只是因为周边的迷信逼迫，可能也有一些的可能需要吃药的那个情况。
你要看医生才断定，
对，
啊、
要先看医生，
不要乱吃。
对，先看看医生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在没有看医生之前，你也可以在每天念念主导文啊、诗篇二十三篇啊这些的一些鼓励，还有可靠的圣经的经文，给你一些的鼓励。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呢。好了，那万峰现在就送给你我们的栏目大公会议记录，然后呢我现在去查查这个天后跑哪里去。
教会教会内开会，代公会议，大家公开
开代会，
大公会议记录，
大公会议记录又来了。万峰呢今天带你穿越到公元431年，在以弗所里头。那以弗所呢就是这一年最爆炸的活动呢不是旅游，而是这个超级的教会大会，以弗所大公会议。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呢涅斯托里呢就是当时他讲到就问大家，玛利亚能不能叫神之母呢？哎，这个涅斯托里，如果你会多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警教就是传来中国的警教的这个开端的那个人物了哈。那他就说的，神怎么可能出生呢？神怎么可能吃奶呢？神怎么可能包尿布呢？所以他就坚持玛利亚只能叫基督之母，而不能叫神之母。于是呢亚历山大主教教区的这个主教呢他就拍桌了，你这个说话不对，难道耶稣被分为两个吗？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吗？于是大家越吵越凶，大家到罗马教宗那里就说，哎，涅斯托里你这样说不对，你一定要改口，不然我就把你开除了。涅斯托里就不理他，他说你要召开大公会议，大家公开辩论。所以公元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开幕。但是会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进入互相看不顺眼的模式，支持两派的人都有，好像今天球队啊，不同的球队呢，支持者呢都在打架一样啊，他们连晚上一起做晚祷都不愿意。但是最关键的人物呢，其中一个人物呢是安提阿的主教约翰，他迟到了。他说，哎呀，对不起，路上那个马累死了。人家呢就觉得他在拖时间了，等了很多天，大家照样开会了。然后呢就发现呢大家一起念尼西亚信经，然后呢就开始检讨涅斯托里的这个奖章，然后大家就说要赶他走，要赶他走，要赶他走。所以这个涅斯托里被解除了主教的职务，然后呢大家就好高兴。有些人呢 有些人很不高兴，就好像足球啊赢跟输的这个对比一样。然后呢再过了几天，这个迟到的人终于来到了。有没有搞错，你们已经投过票了哈，你有没有搞错，这样不行的，我自己啊也要开会，我开了一个小会，把你对方也免职了。所以呢就开始了你开除我，我开除你的这个现象。然后皇帝就说，你们搞什么，你们一起离职好了。于是乱七八糟。最后呢，总之这个会议的结论呢就是这样，耶稣不是分为两个角色，而是他是完全的真神，他也是完全的真人，耶稣也是真正的基督。所以玛利亚可以称为神之母 Martha Day。如果你有机会去澳门呢，它的这个大三巴呢底下就有写 Mother Day， 就是神之母了哈。那所以呢当时大公会议还通过，你们别再改尼西亚信经了，你再改呢就是错误了，我要把你赶走了哈。所以以弗所大公会议就告诉了我们教会历史不单是神学，还是这个大型的战队的现场，大型的争吵的现场。我们今天会不会为信仰的教义这么坚持出现一些争吵呢？其实这个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当年的人这么坚持，还有他们有这么多的疑惑，今天我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处理的。谢谢你收听大公会议记录，我是万峰。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
人生的高低起伏，神会陪你一同度过。
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活出盼望。
主啊，救救我！
欢迎回来，主啊，救救我啊！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儿。那我们终于呢找到这个天后在哪里了哈？原来呢是在耶利米书里头，就是有很多人拜天后。应该呢就是当时的应该是当时讲一些的婚恋啊、爱情啊、生育啊。这个女神，那对于女性来说拜天后这个很正常，因为呢求子嘛，当时很喜欢这样啊。那大家有兴趣上网搜一搜这个圣经里头的天后啊。好，那我们现在读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也是圣经的问题。手机尾号8340呢，他就提到呢，哎，我不明白呢，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有没有给信徒施洗呢？那为什么他施洗以后信徒有没有受圣灵呢？因为腓力他是执事，也有圣灵的同在啊。特别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呢，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呢，他洗礼的时候那个太监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呢？还是圣灵只赐给使徒们呢？那到底谁有圣灵谁没有圣灵呢？
我告诉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洗礼了，跟
今天
马太福音或者是四福音讲的洗礼不同。因为后来呢我们要信了耶稣我们才会洗礼的，就是门徒都是。门徒呢他们是后来洗礼的时候，其实已经耶稣跟他们同在了嘛，所以呢没有说一定要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圣灵，我们不会认耶稣为主的，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受圣灵的洗在先，然后才受洗的。这个腓力帮那个太监洗礼呢，应该都是这样，他读以赛亚书不明白，然后腓力去解释，解释完了以后他明白了，然后他看前面有水，我们为什么不洗礼呢？他提出来的，就是他已经明白了有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圣灵先工作，然后我们洗礼。
我用一个技术一点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早期教会的洗礼呢跟我们今天的理解呢可能是有点差别的，因为早期教会呢刚刚基督教才成立，所以对于洗礼的那个角度呢可能有一些差别。有一些洗礼呢就是一听就洗礼了，然后洗礼以后呢就没有什么了。有一些呢就是你只是受了基督的洗，还有没有受这个圣灵的洗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已经受过约翰的洗，有没有受基督的洗，然后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呢？所以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对于洗礼的定义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周全，所以他们可能会分不同的层次来做，分为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耶稣基督的洗就是使人施洗了，然后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呢其中呢有一些的部分呢甚至可能是好像圣灵降临在里头啊，或者呢有一些是按手啊，或者呢有一些呢就是你们受圣灵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就跟今天的运作不太一样。那你说童真牧师你受过洗礼，那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呢？
我应该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什么叫应该受了？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我不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呢，受圣灵的洗是先于我受洗的。
那所以这个是童真牧师的经历。但是呢，如果在早期教会里头，你就为什么你只是受了基督的洗，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他们当时会这样问。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今天我们对于圣灵的理解跟早期教会的理解一样。
我告诉你，
所以严格来说，你等一下，严格来说，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在这个处境里头是没有受当时认为的圣灵的洗。
我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呢是腓力走进去解释以赛亚书，然后呢他明白了，他接受洗礼，其实是圣灵已经开通他的心，所以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觉得他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正确。所以我跟童真牧师其实好像矛盾，其实没有矛盾。你在说的是那个圣灵的内住，
对呀、
我说的是一个外在的行动的所谓的圣灵的洗。
所以
我们说的东西没矛盾。
我今天反对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受洗的没有受圣灵的洗，他们在讲的他们的教导不对。因为我知道呢，现在有人在很多人当中，就算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也有人说我们没有受圣灵的洗。我觉得他没有好好读圣经，
所以他在说的是外显的圣灵的洗。例如在我的教会里头，我们有一个叫坚信礼或者坚证礼 confirmation，
那个
这个礼就是外在的圣灵的洗
啊。其实呢这个要你是应洗的吗？所以到你长大你真的明白圣经，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然后呢教会也觉得你真的信主了，才帮你做这个渐进礼。
很多人觉得这个是成人礼，其实不是，他的圣经根据是圣灵的洗。
不是，
对，每个传统不一样，所以没问题。总之我跟童真牧师应该没矛盾的。你就觉得他是内在受过圣灵的洗，对我来说他的外显的圣灵的洗礼是没有的。
不过我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因为呢你不要觉得有人问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你就很慌张的说啊什么圣灵的洗，你相信耶稣而受洗了，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不要给这些人把你糊弄了，或者是把你吓倒了。你是信主的，就是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主啊救救我。
好，千位子呢也问了一个问题，一个圣经难题，历代志上21章，大卫买这块地呢，阿尔南的给了600舍克勒金子，但是呢之后呢撒母耳记就说他只是拿了50舍克勒银子。那就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呢？同一块地为什么是付了不同的价格呢？ 这个是经常出现的上京难题，因为我们也说不清楚。有些人就推论，就说这个50舍克勒的银子就等于600舍克勒的金子啊。有人就说呢，这个50呢只是买个小地方，600是买个大地方
啊。所以要看你相信什么了。我就觉得呢，三摩尔记下那个记载呢，50舍克勒买的当然是当时很急需的。也不是用很多钱可以买了以后呢就做了先祭用，但是后来了历代志上那里记载600舍克勒的金子呢，买的应该是整个地区啊，因为将来要建圣殿嘛，
所以
呢就
说不清楚
大了。其实它前后只是一点点的分别，不过这个分别呢都很大的。
总之这个是圣经难题，我们过了2000年说的我们都是猜的哈，都说不得准啊。好，来这个多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看看你想不想到他想的东西。
你想到
他也想到，
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多马斯阿奎那
神学大全。
在生死关头，比如快要饿死或冻死的时候，迫于无奈去拿别人的东西，算不算偷窃犯罪？很多人可能会立刻摇头说，当然算啊，偷就是偷。比如以前的教会规定里就写过，如果有人因为饥寒交迫去偷食物或牲畜，是需要接受教会纪律管教并认罪悔改好几个星期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偷窃这种行为一听名字就知道是邪恶的，你绝对不能为了一个好的目的，比如保命，去做一件坏事。此外，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也明确表示，你不能靠偷东西去施舍救济别人，既然不能为了别人去偷，自然也不能为了自己去偷，这就让人感到绝望了。难道在上帝眼中，宁可让人活活饿死，也绝对不能去碰别人的一块面包吗？
这里的破局关键在于一个神学大原则，人类社会制定的财产权绝对不能凌驾于上帝设立的生命权之上。在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中，地上的万物本来就是为了供应人类生存需要而存在的。正如早期教父安波罗修所说，富裕之人囤积的食物在属灵意义上本来就是属于饥饿者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大家当然要尊重彼此的私有财产，但如果遇到了极度危及生命、迫在眉睫且别无他法的极端情况，你拿走别人的东西来解救自己，或者解救同样危在旦夕的邻舍，这在神学上根本不叫偷窃或抢劫。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极端的生存需要下，上帝保全生命的最高法则被激活了，那个用来保命的面包按着自然法则已经临时变成了你应得的东西。
在深山要冻死了，难都不砸破窗户闯进去房子取暖吃东西吗？你明白什么叫迂腐吗？
啊，这个是多马阿奎拿的看法，不代表我们同正牧师说他死就死了，不抢面包了哈。
抢来干嘛？
饿嘛，
别人都需要嘛。
他的房没人的话。
反正我可以上天堂，他们不一定。
哎，
让他们有机会信耶稣吧。
哎，没所谓了哈。好，那下一条问题，那0453呢？他就说，哎呀，教会有个传道，念过7年神学，经常跟我们吵架，只要他骂别人，不能别人骂他，他永远是对的，都是别人的错。在家也老是骂我，在教会总是跟弟兄姊妹吵架，讲道头头是道，自己一点都不悔改。老我一点都不改变，怎么办？哎，这个这么像同正牧师，看到我都骂
我
了。我
觉得可能是你的问题比他多。为什么他要骂你呢？你有没有反省呢？这个很重要啊。
那他不断骂别人。
他读了7年神学，他看到的问题呢比你多。他看到有问题，他要出声，这不等于骂。
你、
我觉得问问题的人呢本身可能有问题。
0453你很惨，你找到一个会骂人的女牧师回答你的问题。
不是因为呢有些时候别人骂我我就要想想他骂我 我真的不对嘛，起码我做反省啊。那我
看到了，就是跟弟兄姊妹吵架，人家
吵架，那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对吗？不一定对啊。所以我看整个问题就是问题
啊、哦，好吧。
所以呢啊，我不知道，对不起啊，0453，你可能也有偏见。我觉得他读了7年神学，他不会乱来的。你应该要看清楚啊，他应该，我相信他的属灵生命呢，不是差的。
我来个温柔一点的答案，可能他有先知的恩赐。
对。
啊，这个温柔的答案，第二呢，就是他也得学习怎样可以有果效的沟通。有些时候呢，骂人呢是其中一个手法，但是那个最后的核心是他人家能不能改。如果他骂过以后，人家不能改，就不要骂了。这个反而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呢，他自己要反省，但是这个反省呢，应该有人去提醒他。让他反省、
但是不是你，因为你已经跟他有矛盾了、所以你要找个第三方的去沟通、那所以如果有机会找个辅导去一起去聊聊，这个也是好的。
好，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题目呢，就说我是一个教会的接待者，也得带领教会的事务。这个手机尾号0886啊、他说呢，我的对象一家呢就在另外一个派别的教会里头去做服事、然后呢他总是说我跟他们不是一派，甚至说我的教会是一个邪教、那我就有些时候也觉得，哎呀，我们只是不同的信仰的派别啊，那我为什么要被他这样批评我是邪教呢？我甚至是带领教会的、我心里头就很不舒服。
那你不舒服，你先找找你信什么。哎，使徒信经你是不是相信的，或者是也他是不是也相信使徒信经里面就是我们相信什么的那个告白，你们是不是这样读的。
对，如果大家的基要信仰一致呢，我觉得大家的不一样呢是可以包容的，好像童真牧师跟万峰呢、我们肯定很不同，对不对？
对。
那但是我想跟你说，这个世界基督徒已经很少了，基督徒、你们不要内斗，不要内耗，多花点心思去传福音、把整个基督的国度拉宽，就不要老是在内斗、你是邪教，你不对，你做的不好，怎样怎样怎样。
有些时候你说别人是邪教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心里面也信得不够正确。所以我们其实有标准的，我们信什么，我们信圣经里面的66卷所讲的话，还有有关圣父圣子圣灵的信
用使徒信经或者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这个就是最扎实的一些信仰。所以最重要是你跟你对象呢、应该好好沟通。如果你对象对于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会说你是邪教的话，可能他没有能力判断什么是一个的教会。我假设你是走正途了哈、那所以你得跟他好好扎实的讨论信仰是什么。
还有一起去查经、圣经怎么说。
甚至呢你对象一家呢都说你不一派的时候呢，你先解决你对象，然后再解决他的那个家人。我觉得先这样解决、先说清楚到底你们信什么，还有彼此之间更多的互相支持，利用不同派别的优势呢，一起拓展信仰。他有他的长处，你有你的长处，互相补足。好了、那欢迎你给我们问题，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1.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
唱出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